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订金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知道汽车都有仪表盘，仪表盘上一些报警灯和故障灯闪烁的话，我们车辆还能继续开吗？在今天的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汽车专家陆毅和我们聊一聊车辆仪表盘常见的警示灯。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陆毅，您早。
嗯，大家早，主持人早。
非常谢谢陆毅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陆毅，我知道哈，我们汽车有仪表盘，在上周的时候哈，这个我的这个车辆仪表盘也刚刚出现过一次问题，就是发动机报这个警示灯报警哈，就是您在节目中经常所谓的缺缸了，就点火线签不工作了，换了之后呢就好了哈。就是首先我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一些常见的这个车辆故障灯吗？
嗯，最常见像您刚才说的，就发动机故障指示灯、机油压力过低指示灯、水温警示灯、发动机充电指示灯、刹车系统故障灯、ABS 系统故障灯、安全带指示灯、安全气囊故障灯、转向助力报警灯、轮胎胎压报警灯，这些是最常见的。
就是，我发生这个缺缸的时候啊，不仅是个发动机故障灯闪烁了哈，它这个转向助力这个灯它也就是提醒了。嗯，这个两个是不是相互关联的呢？
嗯，有很多东西都互相联系的，就是说有一个东西不工作可能会导致其他工作也不会有不正常，这都有可能的。
嗯，一般来说哈，我那个当时是开在路上，没办法，是70公里的时速的路上，当时只能呢就是硬着头皮，因为快到早班快到公司了，也不能这个就是想努努力就开到公司去工作算了。当时呢就是努力开到了公司。一般来说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的话是不是就尽量不要开最好了呢？
嗯，发动机故障灯是来显示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如果启动的时候扭钥匙放到这个 on 的位置上，汽车会进行自检，该指示灯呢也会亮起。启动汽车之后呢，这个指示灯会自动的熄灭。如果启动汽车后指示灯亮，经常在亮，或者在行驶中该指示灯在亮起，则表示发动机系统存在故障。
嗯，
比如刚才您说了这个缺缸啊，或者尾气排放超标啊，燃烧状态不好啊，爆震啊，配气系统故障，各种传感器数据异常等等。一般来说呢，发动机故障灯亮起来的时候啊，如果没有其他故障同时点亮，都是可以正常驾驶的，开到修理厂检查处理。但是如果发动机呢，可能是会受到限速、限制扭矩、汽车的动力不足，如果故障灯在亮的同时伴有其他的异响、严重的抖动现象，必须立刻关闭发动机，查明原因后啊，到这个指定的地方去继续就维修，维修后之后再可以继续开的。
嗯，当时呢，这个我的这个车辆抖动的时候，缺了缸之后有个抖动哈，这时候呢就是提醒别的车，就是一个相当于是安全警示灯吧，提醒别的车注意避让哈。就是除了这个发动机这个故障灯之外，您刚才有提到一个就是机油压力过低警示灯，过低警示灯哈，过低了跟这个发动机故障这个灯不一样，对吧？
嗯，不一样啊。机油过低的，它是一般是个黄颜色，画了一个油壶，上面有一个油漆在滴的。
哦，那个。
嗯，对啊，这个如果是严重的话，一般都是红色的。启动时扭动钥匙这个在亮， 该指示灯会这个亮起，启动之后驱车之后呢，指示灯会自动熄灭。若该指示灯经常在亮，表示机油的压力低于标准值。此时呢，如果继续行驶呢，会导致发动机润滑不良而产生这个摩擦，异常的摩擦，导致机油灯点亮的绝大多数原因都是发动机中的机油不足。我们首先就应该检查一下，看看机油的液面这个位置，把机油尺拔出来看看，看看有多少。如果液面低于，需要补充机油。如果是添加机油之后呢，故障灯仍然不灭，说明发动机润滑系统有其他故障，此时需要彻底的进行检查，不要就是说勉强行驶，防止对发动机造成更大的损害。
我之前不知道是在哪儿看的，或者听到您讲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但是呢没有特别大的异响，然后呢可能可以这个就近找到一个维修的点去维修一下哈。如果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同时呢这个水温警示灯比如水温高了，这个时候呢就警就是一定是不能开的，对吧？
嗯，首先呢水温指示灯亮了是说明你的发动机是温度过高了。
嗯，
水温指示灯是用于显示这个冷却液的温度，颜色一般都是红颜色的，如果它点亮了，说明发动机的温度过高，此时呢温度表指针也会指向红色区域，这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发动机的故障，很容易造成发动机爆缸等故障。发动机过热一般都是由于缺防冻液导致的，如果防冻液正常，发动机仍然会爆高温，可能是发动机的水泵损坏，冷却风扇损坏等故障。现在有的时候有些车就不再使用这个水温这个表了，它是用那个指示灯，蓝颜色呢它表示水温过低，如果这个灯熄灭的话不亮的话就是正常，如果说开的时候出现红颜色，则代表这个水温过高了，要停下来进行检查了。
对，这个我也见过一些新车是这样子的哈。哎，有一个指示灯啊，我不是很理解，您提到一个就是发动机充电指示灯，跟这个发动机指示灯有区别吗？
啊，这个发动机充电呢是一个电池的符号，这里有一个误区。很多人都认为啊是电池需要更换或者是没电了。但其实啊，如果发动机指灯是这个一般是红颜色的，它是一个这电瓶的形状，又称为电瓶灯。启动时啊，如果是这放在 on 的档上，该指灯会亮起，启动之后啊也是自动会熄灭。如果汽车启动之后该指灯经常在亮，则说明发动机的充电系统有故障了，而不是说电池有问题了。
发电机
不发电或无法给电瓶充电，此时呢发动机运行消耗的电瓶内的存量的电量，等这个电瓶的电量消耗之后啊，发动机就会自动熄火，并且无法再次启动，导致该故障的原因可能有发电机内部故障、发电机皮带脱松或者断裂、发电机到电瓶的电线断开等等，会造成这个发电机不充电的。
非常感谢路易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汽车专家路易呢和我们聊一聊车辆仪表盘常见的警示灯。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汽车问题。如果有时间呢，我们请路易为我们介绍更多的有关警示灯的内容哈。线上有多位听众等候，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梁先生，梁先生您好。
嗨，你好，路易，你好，俊杰，你好，
你好。
嗨，我就有一辆老车，是2002年的 Toyota RAV4。是的，因为是老车，就不经常开，然后就经常没电。之后我就换了一个新的电池，而发现换电池之后，这个车开始抖动。然后这个 rev 这个 revolution per minute 这个转速嘛，就它可以上去，可是这个速度呢，就每小时多少公里的就上不去，它可以到20-40这样子。而我如果很努力的去就是加油的话，它可以换挡，它下一档之后就非常的吃力，你可以听到。然后我就上网就找说，可能是那个电脑就需要时间去识别，就去认识这个新电池。我就放了它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还是一样的问题。我就换回去旧的电池，就用另外两车去 jump start 它。可是那个问题 其实是旧的电池，原本的电池它还是一样的问题，想请问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您换完电池之后，打着车之后，仪表盘有没有什么灯在亮呢？
没有警示灯。
没有任何指示灯。
没有。
通常呢，就是说像 RAV4 换完电池之后啊，它那个节气门会有失去记忆，需要重新这个再学习一下。一般就是说坐在车内把钥匙扭到，突然一下扭到第三档，一般是经过第一档，第一个档是可以听收音机，第二个档子扭到之后可以用点烟器，仪表盘灯最亮，第三个档是点火，就是说你先扭到第二个档，仪表盘灯全亮，马上再关掉，再扭第二次。再关掉，再有第三次，有第三次之后呢，点火，点火让它着一个差不多5到10分钟。但这些操作前提是你的车就是开了一段时间，水温是正常的情况下再操作这样。车着个10分钟之后呢，它会怠速会自动调节。您就是说把所有的车内用电设备全部关掉，啊，刚才说那个步骤，您还需要挂一个 D 档拉手刹，踩了脚刹拉手刹。等车着了之后，怠速稳定的时候，完了把之后马上就把这个脚刹松掉，让它着个5分到10分，它会自动把那个怠速啊，就是重回学会成记忆。您刚才就是还说了，就是开的时候可能换挡不顺是吧？
是的，它就换挡不顺，也之前就是我就打就是开了车，然后就放着，我就听说需要时间去认识，我放了大概半个小时还是一样，就是抖动。
那你可能如果换挡不顺，可能还存在其他问题，也可能会波箱会有问题。就是说您最好是找一个专业修车厂接个电脑，虽然说仪表盘上没有报任何的错误灯在亮，但您接个电脑看有没有错误信息，如果有错误信息，您可以针对下一步再进行修理。
好的，明白，谢谢。
好的，
嗯嗯，
谢谢梁先生咨询，祝您顺利。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周女士，周女士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问一下路易师傅的车呢，是2019年的 CX9 Mazda， 现在我开车的时候，它的说他的 system 出现了个 message， say，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malfunction， 是什么意思呢？
19年，15年了。您这车有这个，就是说停在红停车熄火台刹车着火的功能 是吧？
就那个 i stop， 它就在那里显的一不停的显动，在闪动那个 i stop。
这个电池需要更换了，而且只能换这个带那个 start stop 那个特殊功能的电池，不能用普通电池代替。
就是现在也换了的。
对，需要换更换电池了。更换电池可能会接电脑，也可能不用接电脑，那个灯就是 start stop 灯自然就不闪了，就正常了。
就是它会不会突然再发动不了呢？
如果是严重的会发动不了，不过您现在可以开，就启动就是不影响，但是它现在已经影响到正常工作了，所以那个 R stop 灯会在闪。
不过那个 R stop 我每次开车都把它关了，不如它很容易就停了，如果总是关它会有影响那个车吗？
这个反正是这么样吧，这个功能就是根据你个人而异了。反正是那个启动马达每次用一次都会减少它的寿命，如果您觉得就是说停时间久的话，这功能您可以用歇火还省点油，如果停的时间很短，尤其是过环岛的时候，你本来正常有机会可以安全的过去，结果那只发动机那个功能启动，它熄火功能启动，您再启动反倒延误时机了。
有时候刚刚想动一动它就停了，
对，
就觉得这个 system 挺麻烦的。
您可以
跟对，但是现在对我的车发动是没问题，暂时是吧？那个 battery 的问题。
对，现在就是说已经出钱叫了，说您尽快更换了，因为电池的寿命一般都3到5年，您是19年的车，已经5年多了。对。
对对，刚5年多了。对。
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就是说有时候打不着车的现象了。
这样。
提早换掉好一点。
那现在这个情况，我这个真的我开暖气有影响吗？
这个没影响， 就是说那个电池啊，就是说在你启动了一瞬间是用了电池的电量，当车着了之后，你的发电机会工作，它不单给所有车供电，所有元件供电，还要给电池充电，这个没有影响了。和您开暖气，车着了之后开暖气、开冷气都没有影响，对电池没有影响了。
嗯，
只是用那些汽油是吧？如果开了暖气或者冷气，
没错，就是汽油，就是发动机发出的功率，带动这个发电机，发电机来给车所有的用电设备供电。
嗯，
啊，好嘞，谢谢陆毅师傅啊。
嗯，
谢谢冲女士咨询，祝您顺利。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哎，是您，张先生，您请讲。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这样，就是我有一辆2013年的车，已经很老了，10年多了。然后那个上星期六它不是在悉尼下大雨吗？然后我过一个低洼的时候呢，它就肯定就是进水，就是过水。然后呢，这个低洼过去，立刻呢，它的现象就是立刻这个车就没有动力，它就完全失去动力。然后那个我把它那个整个车就停下，就是那个，就是close 那个 engine， 然后呢重新打火，这辆车就像那个就像窜出去一样，就窜了出去。然后那个因为我那个地方离我家还有2公里，所以我就这样一边一窜一下窜一下，就这样勉强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我星期天的时候，我把这辆车又打着了，就隔了一夜，然后星期天又打着，打着了以后，我在我那个住的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停车场里面，我兜了一圈，然后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那个紧接着我30分钟，我让那个车那个发动机在那里转，停在原地转了30分钟，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听见他那个发动机啊，他在那里就是一大一小，就是呼呼的那种，就突然呼，然后突然呼，就是很
转速不稳定，
没有节奏的那种。
嗯。
然后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这辆车呢，我每星期六都会开，所以说它会那个在现在在我的停车停了一个星期，然后这星期六呢，我又得要开出去。我想问，这种情况下，这辆车开出去安全吗？因为我有点害怕。我怕他会在中间哪在什么地方抛锚，因为我往返单程要开20公里，然后我怕我回不了家了就。
嗯，我不知道您涉水那个水位有多高，到您车的哪个位置？
他应该就在轮子那里。应该是
和轮
点，就是
轮胎的最高点平行了。
什么？
和轮胎的最高点已经平行了是吧？水位？
没有，它在轮胎的最低点那个地方。
那应该没事的，因为顶多就是说轮胎最低一点。
你所谓的轮胎最高点，就是它已经没过那个轮胎了，是吗？
对，你轮胎的就是说20%多少吧，水位。
嗯，从目测上看，应该一半或少于一半。
嗯，少于一半，那应该不至于说水会就是说通过这个排气，通过这个进气系统进到发动机内，应该不会。
那 OK， 那这个是我车的问题，就是还那是其他的问题是吗？不是发动机的问题。
应该是其他的问题。您先重点查查节气门，看看节气门需要太脏，需要去清洗。如果节气门过脏，就会刚才说您说像车打着之后怠速不稳定，有节奏的忽上忽下。
OK，
嗯，
我明白。那这个时候，如果我这星期再开的话，应该会不会就没事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你现在打了之后怠速怎么样？
我上星期天打着了以后怠速是正常的。
再开就
是正常。对，正常的。然后那个我不是刚才说，我说我在我家住的那个 apartment 的那个停车场里头转了一圈，当时是没问题的，而且那个停车场它也有上下坡，我还故意给它上了一下坡，下了一下坡，好像看上去应该是正常的。
嗯，
因为我有两辆车，然后我平时是开的 就是我现在此时此刻我开的是另外一辆车，所以我没有开过那辆车到现在为止。
您重点先清一下节气门看看吧，看看这故障就会就是问题会解决。
嗯，先排查节气门，张先生。
嗯，
好的好的，好。
哎，谢谢张先生，安全驾驶，祝您顺利。嗯，其实路易这个经常不开的车反而容易出问题多一些哈。
嗯，没错，是这样的，车放久了很多会出问题了。如果天天开，每天都就跟人一样，每天在运动都一样，都很正常了。
嗯，非常谢谢陆毅给我们的这个介绍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你好。
陆师傅你好，早上好。
你好，
我这车是2014年的 Honda Odyssey。最近呢，不是最近啊，有一个多月了吧，这个有一个就是那个 check system 那个灯亮了，跟着就有好几个灯，比如那个叫 EPS Electric Power Steering System 那个灯亮，还有那个 VSA 灯也亮，还有那个 check system 就是那个 VSA Vehicle Stability Assistance System Indicator 那个灯也亮，还有那个 check system 那个灯也亮，好几个灯亮。然后呢，最早出现的时候找了一个朋友，他就在那个车上做了那个叫initialize， 把那个按钮按一下他就恢复正常了。那后来又出现了这个按钮就不工作，他就恢复不了了。开一段时间，开个几十公里，这个所有这些灯就通通不亮，就又正常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又亮了。两个星期以前呢，我去修车厂去了，他检查了以后，他说你可能是电压不好，你的电池可能要换了。我这是就是那种叫 auto stop 那种功能的，所以就换了一个挺贵的电池。换了电池以后呢，那个电池电压充足了以后，好像这个问题就有几天就没有了。就昨天这个灯，这几个灯就 check system 灯就又亮了。这个总是出现这个情况，好像也不太影响开，但是这个灯老出现，这个情况是。
啊，你修车厂有没有帮您接过电脑读错误信息？
他好像我看他好像拿了个东西看了一下，
啊，
他也没说啥，
啊，
他说他好像接了个东西看了一下，然后呢，他说你需要换个电池，啊，就换了个电池，花了240多块钱换了一个比较好的电池，但是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
电池已经换
了。
电池已经换过，就是说电池电压不正常现象应该也排除，就是说建议您再次回到那车上再接一遍电脑，您看看，就是说那你问他一下，就是说电脑现在报什么错误信息。
哦，好，对，
然后再后对症下药，因为第一次他可能接电脑可能系统就是已经提示了，就是您车的电压不足会导致这东西都会出来的，现在电池换新的，还有这些灯，您就是说再接一遍电脑看看还报什么错误代码。
对，那这个东西是出现的时候和不出现的时候它检查有区别吗？因为有时候它是正常的，
没错，有些车了就是说有问题，它仪表盘那个灯会一直在亮的，有些就不亮灯，但那个错误信息它电脑还是有记忆的，就需要接电脑和你车的电脑对话，找到错误信息，下一步对症下药。
对，OK，
再接一遍。
好的，
这个短程开一开应该问题不大吧？
应该不大影响，对，就是说您不要踩过猛，就正常开就行了，尽量不要超过速度那就可以。
好的，
谢谢王先生咨询，
谢谢，
祝您顺利。哎，像陆宇师傅，您说这个电脑系统会自动记录这个错误信息哈，就是说一般它会记录多久呢？
它一般都会，主要就是说您不接个外用电脑就把它消掉，它一般都会在里边的。
嗯，非常谢谢陆毅介绍。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哈，这位听众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Hello， 是我吗？
哎，是您，张先生，您请讲。
主持人好，陆毅师傅早上好。
你好。
是这样，我的车子是2017年的 Subaru， 然后。最近那个我这个 TPMS 那个灯一直亮，就是没有那个胎压的显示，所以我去随便找了个检查一下，说有个轮胎的什么 TPM sensor 有问题，但是说一定要说什么一定要回原厂就Subaru 的专门的那个维修才能做维修更换。 一个我想问一下是吗？还有一个，我打电话找了一家，他们报价很厉害，说一定，而且一定要四个一块换，是这样的吗？还是一定要四个换？我能不能换了一个就换一个？
TTMS 就是轮胎监测系统，您可能就是说，应该他已经接过电脑，就是说其中一个轮子的监测器已经坏掉了，是吧？
对，只坏了一个。
就是说你四个轮胎其他都打过都正常，然后再开一段时间那个灯还是在亮的，是吧？
对，灯一直亮，然后没有压力显示。
嗯，您可以单独只换一个，但这个轮胎监测器啊，它里边也是有电池的，它是密封的纽扣电池在里边，它用到一定的年限，差不多那个电池没电的时候也需要更换，就建议您换四个，这个说法也是正常的。
哦，是吗？因为
对，因为它里边也有电池的。
啊，因为说实话，那个挺贵的，然后我现在能换一个就再换一个，但是那个 Super 那个维修中心说一定要换四个，
嗯，所以这也是有它道理，因为那个有一个不工作，电池没电了不工作了，如果是电池有电的话，是导致说挂轮胎的时候导致损伤那个传感器，那可以只换一个，如果是正常的话到寿命了，建议您最好是换四个。您可以单独也换一个先看看，
啊，
这个问题会不会解决。
我懂你意思了，好的，因为是第一次换，
嗯，
所以不知道，因为这个还挺贵的。
嗯，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安挺麻烦的，还要去跟你的安上新的之后，还要拿到你那个新的那个感应器的号码和你那个对车的电脑进行匹配，才能进行工作，正常工作。
啊 ，OK， 好的，我知道。
谢谢张先生咨询，
嗯，好的，
祝您顺利。
谢谢。
接下来我们去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那
陆毅您好。
你好，
我的问题是这个轮胎的这个气阀叫 valve stem 是吧，是不是可以调节，因为它漏气，
从气阀那里漏气是吧？
我估计是不是可以调节有没有开和关的功能。
哦，它那个您说的轮胎打气那个气门，是就是盖子扭掉之后里边有个小尖尖的东西，那上面尖尖的东西那个调节不了的，那个只是打气的时候，就是说你把那个打气的设备头上它有一个出了一个尖的东西，把您那个监测，把您那个气门是那个尖的东西捅下去之后，才能气压才能正常打进去。一般这个气门是扭到底的，扭到底它周围气门是到底那个地方有一个 O 型就是圆形的胶皮圈，它会堵住不会漏气的。中间那个芯儿只是让你放气和打气用的，它不会调节用的。如果是从那个气门这里漏气的话，建议您就要换一个新的气门芯儿。
哦，因为我早上打的是32 psi， 到了下午大概10个小时以后降到20。
您用没用肥皂水，就是放在那个打气那个气门芯附近，看看那到底是从气门芯里漏出来的，还是说轮胎其他扎钉的地方漏出来的？
哦，我可以查一下，对吧？
对，您先查，确定是气门芯的问题还是轮胎的问题，你要查清楚。
因为它漏得很慢，如果轮胎被扎以后，它应该是大概3个小时、5个小时就降的那个气
胎。不一定，如果轮胎被扎的话，看您扎的东西有多大小了。
哦。供您参考，王先生。
查一下轮胎，
祝您顺利。非常谢谢陆毅做客今天的空乘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打入电话的支持。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